这是阻碍中华录音侍奉中心自海外校园杂志选摘的一些基督徒的见证，作者们大都是由中国大陆出国留学或考察访问的学者，在海外认识了耶稣基督，接受他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得到了神所赐的永恒生命，具体体验到了神的爱。真诚期望大家都能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一位来自北京，现在在美国德州进修的女信徒的见证。行人类，我没有研读过佛教，也不是共产主义的忠实信仰者，从前更没有接触过基督教。可是在我走过的22年道路中，却不断陷在一种既无法脱离现实的痛苦，又在暗自追寻一种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解脱。最终我有一天猛醒，认清基督耶稣就是那至上完美者。于是在他面前我跪下来，把一切交托给他，从此带着神的大爱，在生命的道路中，我满怀喜悦地微笑着行走。站在神的爱光里，我满目泪水，回望往事，它是曾经充满幻想优美的世界，又是曾经充满丑恶伤痕的世界。从小严师慈母般的父亲就把我领进一个美的世界，他教我学外语，欣赏文学音乐，所以很早开始我已经对人间的真善美有了一个盼望。12岁的时候，我写了一篇作文，是读了一本书叫《狼王落魄》，这本书的读后感。这是一个关于狼群的故事，他们互爱互助，也像人一样有感情。在作文里我写道，人是比狼高级的动物，狼尚且如此，更何况人呢？可是老师的评语却是狼不应与人相比，他们是凶残的野兽。可是人又怎么样？有史以来人类所行一切丑恶之事都尽在不言中。上中学以后，我开始读书，如饥似渴的读书，从现实主义的左拉到浪漫主义的雨果，体验人间的悲欢离合，忠实虚伪。我发现人类既有那么多痛苦，世界有那么多不公平，可不管消极或是积极，所有的人都在向往着一个美善的世界。可是这个美善的世界根基在哪儿呢？人类痛苦的根源是什么？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把基督教放在眼里，只是寄希望于凭人自身的悲悯良知，或者是隐遁逃避。当时我仅限于在文学性的书籍里边盲目的寻找，虽然有隐约的心灵饥渴与迷茫，毕竟我的生长环境使我18岁以前过着一种幸福的生活。1989年，我即将高中毕业进入大学，但是当时我根本没法稳坐在课堂上，我一个人偷偷的到三元桥天安门去听大学生演讲，看他们拦截车辆，我真羡慕他们呀。他们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回到家就激动地跟妈妈辩论。当他没法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他竟说，我知道党有许多问题，并且比你知道的更多更清楚，可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说我的党不好的话。我当时啊就跳起来说，共产党真是幸运，有你这么样一个好党员。结果我挨了母亲一个大巴掌。 我参加了89年的高考，可是在我心里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要出国学习。当我把大学录取通知书扔进臭气冲天的大垃圾箱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我开始进入人生最痛苦的时候，并且也会踏入那条污染的河流。很遗憾的是，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主。我父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工程师，为了我出国的担保，他几经托人找到一个在受共产党教育多年以后，1978年出国，1980年又回国做生意的所谓外商。那时候，这个外商正是美国几家大技术公司的代理人，他的政策是利用共产党干部的腐朽贪婪，搞假合资，捞进党的钱，拿这个作为交换条件，他给我找担保。我父亲呢，为他在印尼开一间工厂，我也开始在他的公司上班。可是啊，他并不积极为我办理，而是把这个事儿放在一个合同上，对美国方面说我是中共关键人物的女儿，让那个公司担保我。可是那个公司不肯，只答应合同签了才可以给我担保。这么一直拖了将近一年，我才拿到担保书。可是一年的盼望只是更大失望的开始。一次、两次、三次，我被使馆拒签。眼看两年过去了，我的神经都等得麻痹了。在公司里，我从打字开始，渐渐地进入到翻译传真和一些技术资料，制作合同及各种文件。可我干的是什么样的勾当啊？我所制作的文件有一半是假的。10000美金的物品，我会从计算机上做出一个20万元的形式的发票，并且漂亮的模仿签名。我疯狂地干着，帮着他去骗钱。多少次我问自己还有没有良知，可是为了我的自私，良知那个时候已经泯灭了。多少次看到那些衣冠楚楚的国家干部为了几百美金出卖国家利益，听到那些县里的人民父母官、乡里的大队书记大砍自己欺压农民的高超手段的时候，我从开始的义愤填膺到跟他们一起哈哈大笑。我失去了灵魂，也失去了人格。当我看到公司的几位小姐是因为和那个所谓的外商有特殊的关系，受到他的特别照顾而设法出国的，我竟然也厚颜无耻地接受了他的暗示。我全然忘记了我的父亲此时此刻正在印尼的烈日下拼命地干活，为我换来出国的机会。我竟然出卖了父亲。机会要慢慢等，我很快地堕落了。我已经不是2年前那个正直、纯洁、英姿飒爽的女孩子了，我开始堕落、酗酒、花钱来填补自己的空虚。而且因为无度的生活，我的身体垮了，并且还得了梅尼尔斯症。那时候我才21岁。我好多次想过自杀，可是又有好多次我一个人面对着浩渺的星空，迟迟地凝望着。我的梦还那么遥远，我不能死。为了这个对许多人毫不足道的愿望，我付出了青春的代价。终于，我没法再等待了。我更多地意识到，我必须尽快离开那个令我窒息的地狱。1992年7月，我以那个外商的名义给总公司发了一封传真，要求派我去培训。想不到以后的事儿 经一帆风顺，我快乐地偷偷地干着，满怀希望。当我拿着 B1 签证从使馆走出来的时候，我相信我是乐疯了。三年多了，他牵着我每一根神经，一点点夺去我的快乐。如今我真正抓到了他，占有了他，我真想一下子撕碎他，他几乎毁了我的青春。而我只是小心地把它装起来，深深地呼出一口压抑胸中的浊气，竟不自主地说了一声感谢上帝。飞机载着我飞越重重云雾，宽广的海洋，远离我一度醉生梦死的地方，也远离我多灾多难的祖国同胞。可是我离那一位却近了。到美国后，在朋友的关怀下，我开始从读圣经中体验神的爱与伟大。终于我坐在教堂里，对神敞开了心灵，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女孩，在父亲怀里，我尽情地哭泣，从委屈心酸的泪，到为自己的罪而哭泣，然后则是喜悦的泪。主把他有钉痕的手伸向我，抚平我心里那血般的伤痕。我抬起头，看到了这真善美的化身，这就是我一直在追寻的道路、真理、生命。借着他，我的罪得赦免；借着他，我灵得重生；借着他，我得到平安、喜乐、幸福、善良、爱情。他呀，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我很幸福，22岁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虽然信心也动摇过，但是从他得到的平安、喜乐、大爱，仍然足以使我相信我没有选错。当所有的人都舍弃我的时候，也唯有天父仍然赐我这无私的大爱，与我在一起。每一次的动摇就是更大信心的增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每当我一遍遍吟诵这句话的时候，感动的泪水将我融化，使我沉浸在被救赎的无限喜悦里，感谢这至真、至善、至爱而全能的主。难忘的第一年，作者来自南京，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博士，现在在洛杉矶工作，在美国已经快9年了。然而每次和朋友聊起来，谈的最多的还是第一年。第一年是多事之年，是酸甜苦辣尽有的一年，也是我生命重新开始的一年。先从学业说起吧，我第一次和指导教授见面就被泼了一盆凉水。他告诉我，美国学校的课程设置和研究内容和中国的很不一样，我在中国学过的许多东西在这儿没用，而这儿要用的我又没学过。他劝我选课的时候三思而行，不要不自量力。我听了有点受不了，我在中国的时候从小学到大学门门功课都是优，听惯了老师的表扬，哪有人这样和我说话的， 是吓唬人的吧？开学后我才知道他说的是实话。整个第一个学期我都处于补课的状态，穷于应付。加上洛杉矶加州大学是学季制，每个学季不到三个月，刚开了点窍就碰上期中考试，书才看到一半就要写期末的论文，真是够呛。此外，我对这里讨论时的上课方式也不适应。我的英语虽然不错，但是总没有美国人来的那么快，每次提问没等我准备好，别人就把我要说的说出来了，真气人。种种迹象表明，我已经不再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了。这一切把我多年来的自信、骄傲打得精光。我慢慢发现了自己的有限和软弱。有一段时间，我都不愿意照镜子，因为不愿意正视自己。那时候我还没有接受基督，但是回想起来，上帝在那个时候已经在寻找我。他借着这些挫折让我学到了谦卑的功课。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调整自己的方位。值得庆幸的是，我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去教会。在和基督徒朋友的交往中，我逐渐了解到人为什么是有限的，开始接受那些一下子难以接受的事实。我意识到自己既不聪明也不笨，只是学习的要求变高了。以前只是参加地方上的比赛，现在参加的是国际比赛，感受上当然不同了。我看到作为被造之物，人人都是有限的，但是作为上帝的儿女，每个人都不比别人差，只是恩赐稍微有不同。应该相信上帝赐给自己的智慧是够用的，没有理由自卑。当我带着这种态度跨入课堂的时候，原来那种失落感就消失了。我学会了谦卑中的自信，对别人也有了比较正确的估价。我发现美国学生也不是什么都懂，自己也不是什么都不懂，我们各有长短。只要我充分发挥上帝给我的恩赐，就能得胜。学习结束的时候，那位吓唬我的教授给了我一个 A。 到美国后，不但要适应新的学习方式，也要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我到美国后的第一个感觉是没有人管，没有人来限制你的自由，也没有人来照顾你。从找房子到下一年的生活费，什么都要自己操心。办错了事儿，除了自己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埋怨。特别是在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人情味儿转淡了，中国人互相见面都不一定打招呼。在这个用高速公路连起来的城市里边，不会开车就成了瘸子，连买菜都得求人。为了生存必须学开车，但是有了车也有了新的麻烦。我在中国的时候住过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曾经在苏北农村落户，自以为适应能力强，走遍天下都不怕。没想到在美国，老革命碰上了新问题，一时显得无能为力。印象最深的是1987年的五月，由于某种误解，学校没有给我第二年的奖学金和生活费。这下我可慌得阵脚，没钱了，这学位还怎么念下去？只有靠自己打工赚钱了。人家能这样混下来，我为什么不能？但是在洛杉矶没车很难找工作，于是我拿出全部储蓄买了一辆车。没想到车买来后不到一个星期就在一场车祸里边报销了。 这时候我真是到了人的尽头。记得出车祸那天，我一个人独自站在街头，守着一辆破车，连家都回不了，来往的车辆穿梭不停，但是没有人问我出了什么事儿。最后还是教会的牧师开车来救了我。当晚很多弟兄姐妹为我祷告。第二天主日崇拜结束以后，牧师递给我一张支票，说是教会有几位弟兄姐妹奉献金钱帮助我。过几天又有一位弟兄送我一辆旧车，我当时真像一个迷路的孩子见到了父母，眼泪止不住往下流。从此我知道，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我并不是一个流浪者，到了教会就到了家。在这里我有人管，既有上帝的管教，也有主内弟兄姐妹的关心帮助照顾。信主的人常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这话一点都不假。在上帝的爱中，我重新站了起来，问题一个一个的相继解决了。不久以后我得到了全额奖学金，并且得到一个助教的职位，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读了7年书。上帝居然没让我打过一天工。上帝的恩典总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和许多留学生一样，我来美国的时候妻子不能同行，单身一个人在外，开始的时候还觉得清静，可以专心读书，几个星期以后就受不了了，一种强烈的孤独感抓住了我，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下课回到住处，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开信箱，看到里面空空的就很失望。我常常在房间里把录音机开得很响，听我从中国带来的音乐和亲人的话，这样才觉得好受点。当时我生活上没有困难，学校的功课也足以填满所有的时间，但我心里空得发慌。我意识到人在这个世界上最需要爱。一个人不得博士学位没关系，可是离开了爱便度日如年。我也认识到以前是活在福中不知福，所爱的人不在身边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是爱。这段独处的日子让我有机会对人生进行反思，重新考虑生命的意义。我开始读圣经，在圣经里找到了一种更高更深的爱，那就是上帝的爱。这种爱里有亲人的爱，教会弟兄姐妹的爱，但还不止这些。有了这种爱，我们就永不孤单，因为有一位全能者时时刻刻与我们同行。七个月以后，我妻子从中国来了，没想到她也在这段时间里认识了主耶稣，找到了那个永恒的爱。在这爱上加爱的甜蜜时刻，我们决定一同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从此我们开始了基督徒的生活。每个到海外的人都要经历这第一年，都会在这一年里学到很多。我们学会怎么样写论文，怎么样参加讨论，怎么样找房子，怎么样开车，怎么样找到经济来源。这些虽然都学会了，但是我所学到的最宝贵的一课是怎么样谦卑下来依靠上帝。少了这一课就等于没来美国。感谢主让我在第一年就认识了上帝，使我一年 比一年过得更有意义。下面这三篇见证是美国印第安纳州南湾华人基督教会的复活节受洗见证。第一篇，一点儿也不晚，作者来自天津，曾经任大学系主任。一点儿也不晚。1月8日，这是一个使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在我来美国不到一周的这一天，信了主。事后回想起来，事情的发生确实有点奇特。当天，露西通知我女儿去参加朋友家的宗教活动。女儿对我们说：“你们去吧。”我和老伴儿怀着好奇的心情就去了。当牧师以庄严的声音询问：“是否愿意让耶稣进入你的灵魂，作为你的主？”我就不由自主地举起了自己的手。行动来得那么突然，以致自己都想不起这是怎么发生的了。然而，水有源，树有根，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会是偶然的。学生时代，我学过几年历史，对基督教有一些了解，特别对基督徒的圣洁无私的献身精神敬仰已久。张学良将近90多岁高龄，每天读经不坠，也使我震动。过去我认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基督徒是相近的，比如心地善良，待人谦和，严以律己，处事光明磊落等等等等。更关键的是无神论在心中的破灭。我的大半生是在所谓无神论的环境中度过的。然而细想起来，旧的佛祖似乎没有了，现实社会中新的崇拜偶像却从来没有缺过。要承认自己受愚弄是困难的，否定自己的过去是痛苦的。今天周围的一切正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已经退休考虑如何度过余生的时候，我选择了渴慕已久的正确信仰，是顺理成章的事儿。这是上帝的旨意。我终于找到了自有拥有万有的神。我终于被上帝接纳，这是有福的。2个多月来，我如饥似渴地读圣经，明白了好多从前不知道的道理。人类宇宙的起源现代科学解释不了，圣经都给了令人信服的回答。许多圣经的预言已经应验或者正在应验，这绝不是什么偶然巧合。信主后给我带来了喜乐，生活充实幸福。每个星期3次的查经和主日活动我都以极大的兴趣参加。尽管年纪大了，我还是个小学生，对我什么都是一点儿也不晚。平安喜乐在我心。作者来自上海，现在在美国任工程师。我深信无疑，又真又活又有生命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在我生命中。由于有他，我感到生活的美妙与和谐，看到了生命真正含义之所在。我生长在大陆一个普通工人家里。勤学和机遇使我从小一直很红， 十分信仰自己所谓的共产主义，觉得只有依靠它才能生活得有意义。可是当自己的幻想破灭之后，生活却变得盲目起来，在生活里不知道什么值得信赖。到美国学习和工作后，教会中的弟兄姐妹的善良、热情和关心，使我看到在一个你死我活、竞争激烈的世界中还有这样一片绿洲，心里十分感激和珍惜。还有他们的喜乐也使我愿意和他们在一起，但是我对圣经中的很多观点还是没法接受，比如对上帝创造人还是想不通。一次在芝加哥的教堂里，当听完牧师讲耶稣要去找那一头迷失的羊的故事之后，自己心里忽然有一阵感动，情不自禁地举起手来表示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救主。当时我觉得我就是那头迷失的羔羊。从那个时候起，我慢慢的在改变，一个新的生命在我里面成长。查经、听到、祷告中的一些感性的东西，逐渐被新生命上升到理性的理解和接受。一些微妙的事时常发生，一天下来的劳累常常被平安喜乐所代替，家庭里充满了友爱、和谐，深深感到上帝处处照看着我、指引着我，他是我的力量、平安、爱和生命的源泉。平凡人的回归。见证人现在是一位护士，来自广州。我是在中国大陆读书无用论最盛行、以交白卷为英雄的动乱时期长大的。从小学到中学，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在斗私批修、批林批孔以及各种政治运动中，从来没有好好念过书，连中国的历史都搞不清楚，更不用说有机会了解基督文化了。高中毕业以后，我考上了空军护士学校，毕业以后获得了少尉头衔，在部队的医院里工作，养尊处优整整6年。这个期间，我的地位和待遇比一般的老百姓要好，所受到的无神论教育也比一般老百姓要深。对于这个世界上到底有神还是没有神，我根本没心去考究。相反的，我亲眼目睹的事实却使我相信人定胜天，说的更确切一点，就是解放军一定能胜天。因为无论是唐山大地震还是长江黄河的洪水泛滥，没有一次不是解放军战士站在第一线，用他们的生命和自然灾害做斗争，最后总是得胜。所以我为解放军战士、为人民的子弟兵唱赞歌。但是从1988年起，上帝开始赐机会给我，让我归向他。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了圣经里浪子回头的故事，深深地被那位伟大宽容的父亲所感动，但是我并没有体会到这个故事的真正意义。如果有人跟我说那位父亲就是创造人类的上帝，我会觉得那是神话。结果有一天 教会的姐妹来向我传福音的时候，被我板着脸毫不客气地赶走了。来美国后，我在芝加哥的华人教会里又一次听到了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牧师生动的讲解使我的心再一次受感动。然而感动归感动，要我因此就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存在，根本不可能。之后我认识了教会的几个姐妹，她们都曾经热情地邀请我去查经班，但是我认为去查经班的是他们这一帮从台湾来的家庭主妇，一天到晚没事儿干，像我这样既当学生又当妈还要去工作，一天到晚忙不过来，哪儿有闲工夫去读耶稣。对于美国教会上门来传福音的人，我更是以我信佛的不信耶稣这一句话就把人家给打发走了。我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把上帝和他的仆人拒之于门外，但是上帝并没有因此就放弃我。1992年8月，我再一次被朋友带来教会的时候，我的心灵真正被震动了。原先我还是抱着听听圣经的道理没有坏处，而且还能认识些朋友这样一种态度，但是不知不觉的随着来教会的次数越多，我慢慢觉得每星期天的聚会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那仿佛是一周忙碌紧张之后唯一能够和上帝交谈得到平安的时刻。我特意安排星期天休息来教会敬拜上帝，不管考试多忙还是刮风下雪，我都坚持来。奇怪的是，我一天不工作少挣几十块钱从来没有觉得可惜过，我的考试也从没有因为来教会而耽误过。几乎是在上帝带领我来教会的同时，我开始了在医院实习。每星期我都要采访一位病人，包括和他们谈信仰和健康的问题。这对我是一个最头疼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什么信仰都没有，怎么去跟病人谈呢？所以每次在我的报告里头，除了填写病人是白人或者黑人，就是留下一片空白。我的老师每次都在那块空白的地方写下来，你还有什么吗？我看了觉得很惭愧。后来在慕道班里听课多了，对圣经和基督有了一些了解，和病人交谈起来也就自然多了。有一天我的病人呢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我对他说我不是信徒，还在追求中，但是很愿意听听你的经历。他拉着我的手说不要紧，慢慢的考虑。然后他告诉我上帝如何帮助他和他的家人。他跟我讲的他儿子和他儿媳妇离婚8年之后复婚，这8年之间他们一家人不断地为他儿子向神祷告，也一如既往地关心离去的儿媳妇。一家人的虔诚感动了神，儿媳妇终于又回到家里来了。我听到了这个真实的故事以后，心想如果不是因着上帝，他们家将来会如何呢？有一天我3岁半的女儿发烧到华氏103度，我对女儿说让我们向神祷告吧。她马上闭起两个眼睛说亲爱的天父，让热退去吧，阿门。他这一个举动令我惊讶到说不出话来。我从来没有教过他祷告，但是他却用他的语言 仅仅是三句话，祷告的有头有尾，情真意切。我真没法用理性去解释他这个奇妙的举动。还有一件小事，我先生原来是一个什么都懂，就是不懂做菜的人，而且怎么教都教不会。每次啊，他做的菜不是没有油，就是忘了放盐。我对他是从失望到绝望，但是没想到在参加了教会的家庭关系班以后，奇迹发生了。在我去上班的时候，他竟然能在家做好饭菜，而且菜炒得很可口，油没少放，盐也没多放。家庭关系班并没有教怎么做菜，但是分享了信仰者的婚姻关系以及神的爱怎么样临到他们。我每次吃到他炒的菜啊，都一阵感动，对神充满感激，感谢神的话语融贯在我们夫妻的生活中，在我先生身上发生奇妙的改变。回想自己信主的过程，其中没有惊天动地的经历，也没有天灾人祸发生过，但是却有过好多次的反复。感谢神一次又一次地给我机会，使我像一个执迷的浪子，终于回到了心灵的家，回到了天父的怀中。今后的人生路上也许还有许多风浪，但是有主与我同在，我不再孤独彷徨，主会赐给我平安。真正值得羡慕的见证人目前在餐馆打工，准备再读书。1962年，我出生在一个干部的家庭，父亲是一位老红军，由于他的战斗史特别显著，加上年纪也比较大，因此资格自然是最老。那个时候老老少少都亲切地称他为老伯伯。记得当时自己因此常常被人们争着抱去玩。不久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因为我们居住在边远的城市，运动波及量不太大，又因为父母性格温良正直，为人忠厚和善，好多次的运动都平安无事。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在学校里都被立为榜样，为老师所重用。从加入红小兵、红卫兵到共青团，自己从来没有写过申请书，自然而然就是其中一员了。同学们当然很羡慕我了，自己也以为命好，慢慢就形成一种优越感。以后我又顺利地考上大学，随着年龄的增长，思维意识不断成熟，开始对周围的人和事物加以观察思考。我慢慢地感觉到自己并不是因为命好生活道路才这么顺利，而是顺从了世俗。有了这种想法之后，开始产生叛逆心理。大学四年期间，除了完成学习任务以外，其余的时间全用在文艺体育活动上，对政治漠不关心。尽管这样，领导还是多次找我谈话，并且呢被列为入党对象。但是这个时候的入党手续不像以前的入团手续那么简单了，首先必须自己写申请，然后每个月写思想汇报，同时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就这样直到毕业前，我呢还是一个非党员。有一天 系的共产党总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系里想把我留下来，留在学校里，但是考虑到我不是党员，提名到学院里头的时候会通不过，希望我在提名之前赶快写申请，系里边进行突击入党。我拒绝了。奇怪的是，院里竟然没有反对。就这样，我被留在学校里工作，而且还被任命是系共青团总支的书记。于是啊，我又成了大家羡慕的对象。毕业以后不久，就顺利地结了婚，丈夫是国内有名的青年画家。这时候的人们不只是羡慕而已，可以说是有点嫉妒了。以前父母宠着爱着，尤其是我父亲，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重话，现在我又有丈夫爱着宠着，一切都不用我考虑，样样都是现成的。结婚以后不久，我丈夫应邀到美国办画展，接着就定居下来。慢慢的，我心里失去了那种安全感。在这个期间，父亲又不幸去世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我不禁自问，那些慈爱、关怀都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人们所羡慕的不能维持长久，直到永远呢？久而久之，自己变得任性和暴躁起来。1990年圣诞节前，我以移民身份到美国和丈夫团聚。由于4年的分离，双方之间有了距离，各自希望对方能够理解自己，按自己的意志去生活。为了寻求精神和感情上的解脱，我又跨进了学校的大门。这时候我认识了一位基督徒朋友，他向我介绍耶稣基督，于是我想到了上帝。但是我弄不明白，谁是耶稣，谁是基督，谁又是上帝。因此我想到教会去看看。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我丈夫的时候，他的回答是，信什么上帝，你的上帝就是我，信我好了。为了不让夫妻感情因为信仰而产生摩擦，从此我不再和这位基督徒朋友过多的交往。每次当他打电话来问候的时候，我总是显着心不在焉，或者是问东答西的。虽然这样，我和我丈夫之间的矛盾还是没有解决，并且越来越深。终于有一天，那是1991年8月21日的晚上，我们俩大吵起来了。一气之下，我破门而出，心想他不会让自己的太太一个人走在这夜深人静的街上的。但是我想错了。半小时过去了，身后毫无踪影。这时候的我完全陷入绝望之中。我想他既然这么狠心，一定是没有任何的爱了，那我还留恋什么呢？不如一死了之，一了百了。于是我毫无畏惧地向密西根湖走去。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感谢上帝，他从那时候就看顾我，保守我，不仅差人阻止了我那愚蠢的行动，而且还带领我认识了很多基督徒。在他们的帮助下，我重新鼓起勇气走向生活。离婚以后一个月，我参加了教会1992年举办的最后一期基要真理班。在老师的教授下，我开始认识了上帝，我们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并且明白了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个时候的我才能真正的面对自己，检讨自己，承认自己有罪。我知道是圣灵感动了我，于是在10月6号的晚上，在助理牧师的带领下，我决志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一生的救主。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上帝是爱我的，赐我这样大的荣耀，为上帝的女儿。世人迟早都会离开我，只有神，直到世界的末了，他都与我同在。接着，我参加了第20届北美华人基督徒冬令会和教会93年第一期的受洗班。通过教士深入浅出的辅导，我更坚信上帝是万能的真神。他派独生子耶稣到世上来，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此，我愿意在众人面前做见证，荣耀主的名。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这才是真正值得羡慕的。下面默想神的爱，取材自基督徒的默想。基督徒对神的认识与他个人和神的关系是密切不可分的。在默想中，我们思想神在他的话语里所启示的真理，我们也运用理智，但默想是与神更直接的契通。默想就是在神面前思想神所启示的真理。在基督徒敬虔与默想的操练中，对神的认识与对神的爱是二而一的。认识神与爱神都是和神相交的行动。基督徒所经历的与神联合，不是把自己提升为神。我们不能借着意识的转变来体验自己为神的感受。圣经所说的爱，是指着与神联合说的。我们在神的面前，他使我们对他的认识得以确立，并且不断晋升。我们对他的爱也同时被他改变。默想神的话是爱神和认识神的途径。诗篇第一篇那位昼夜思想的人喜爱神的律法。诗人默想神的工作，说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当我们默想神的时候，我们就充满对神的爱。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们对神的爱有三个特点，在我们默想的时候，这三个特点也影响着我们的思想。第一，我们对神的爱是回应的爱。圣经约翰一书第4章第19节上这样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是的，我们爱神的心是由他而来，是因他恩慈的爱临到了我们。 第二，我们的爱是委身的爱。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节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爱神不是寻求一种狂热的感情，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完全顺服神的旨意。第三，我们对神的爱是祭邪的爱，也就是说，我们爱的对象是独一的，拒绝偶像，单单爱神。这样的爱也应该以实际行动表达出来。亲爱的听众，如果您愿意接受基督，让我们诚心诚意的一同祷告。神呐，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